听朋友你们好，我是刘月玲，现在是10月12号星期五，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10点。我们这个钟头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而我们亦是准备好2019年的挂历，主题是美国公路风景，欢迎大家是打电话来或者是写电子邮件来索取。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加强对向中国出口民用核能技术的管制，五眼联盟为应对中国扩张加强与德日情报交流。美国财长说，如果前景乐观，特朗普和习近平的会面将会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经济顾问是否认总统向联储局是施压。
He's not saying to them change your plan, do this differently, and none of that stuff. He knows the facts.
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库德洛他说，大家都知道联邦储备局是独立的，总统不会向联储局发号施令。详情请留意新闻的报道。以下是张平安报告详尽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美国能源部星期四表示，将会加强对中国出口民用核能技术的管制，防止中国转用于军事以及其他非授权目的。能源部长佩里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美国不能够无视中国在得到确认的美中民用核合作过程之外获取核技术所带来的国家安全影响。据路透社的报道说，美国官员表示，新的政策立即生效，并且为审查目前以及是未来的向中国的技术转让提供指引。不过2018年1月1号以前获批的大多数转让协议不太可能受到影响。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去年牵头对中国从美国公司获取核材料、设备以及高级技术的努力进行审查。相关官员表示，中国加紧获取美国的知识产权努力，损害美国商家以及军方的利益，促使到美国展开审查。由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以及新西兰的情报机构组成的五眼联盟正在加强与德国以及日本的合作，交换有关中国在全球扩张的情报。路透社根据来自四个国家共七名政府官员提供的消息独家报道说，今年年初以来，五眼联盟持续与德国、日本等国家是加强合作，这个相当于该个集团在应对外国干涉等特定议题上面的非正式扩编，显示出对抗中国影响力以及为海外扩张投资的国际阵线正在是扩大。一名美国官员对路透社说，联盟和有志一同的伙伴共同商议如何回应中国咄咄逼人的国际战略，其中还有官员表示，面对一个新的世界，来自专制政权的冲击，促使到各国进行更加紧密的加强协调合作，扩大情报共享。五眼联盟是由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以及新西兰的情报机构组成，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同盟国的大西洋宪章。这个联盟里面，各国可以互通情报信息，以及供这些国家的政府部门以及公司企业之间的共享。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一位高级经济顾问表示，总统并未试图不正当地影响美联储局。在特朗普声称美国联邦储备局加息是一个疯狂的一日之后，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库德洛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作出了上述的表态。星期四，特朗普继续攻击相当于美国央行的美国联邦储备局，声称美联储局是失控，但是他否认计划解雇美联储局主席鲍威尔。库德洛是这样，
He's not saying to them, change your plan, do this differently, and none of that stuff. He knows the Fed is independent.
库德洛表示，他们是都知道美国联邦储备局是独立的，总统不会向美联储局是发号施令。十年前，为了提振遭到严重衰退打击的经济，美联储局紧急地采取了临时性的措施，将基准利率降至接近零的水平。从该个时候之后，美国经济停止收缩，增长恢复，失业率降至历史低点，工资以及通胀是开始温和地上升。美国财政部长鲁钦在12号说，特朗普总统会按计划在下个月的20国集团峰会上面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如果预期会议能够产生积极的效果。鲁钦在印尼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议期间接受美国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如果预期他们能够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他相信总统一定会与习近平举行会面，不过他们事先需要确保会有变化。 美国会有一个更加平衡的贸易关系。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计划下个月在阿根廷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期间会面的报道，中国方面表示和美国保持沟通。最近美国的股市暴跌，部分原因是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日趋激烈的贸易争端。华尔街日报和华盛顿邮报都引用了白宫消息的来源，说特朗普总统已经决定要和习近平会面。而报道当中还表示，美国财政部长鲁钦和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主导了特朗普以及习近平的协调安排。虽然美国开始对大批的中国产品加征关税，中国公司接到的订单有所减少，但是中国在9月份的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上升到创纪录的341.3亿美元，8月份的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是310.5亿美元。中国今年头9个月对美国贸易顺差达到2257.9亿美元，比去年同期的1960.1亿美元是增长了 15% 以上。美国之前开始对25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关税，中国采取了报复措施，对1100亿美元的美国产品加征关税。美国总统特朗普还威胁要再对267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关税。天主教教宗方济各在星期五接受了首都华盛顿总教区的枢机主教维尔的辞职，他因为卷入了包庇天主教会的性虐待丑闻事件。今年年初，前任华盛顿总主教麦卡里克枢机被指控性行为不端。维尔枢机主教在1988年至2006年担任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教区主教期间，因为被指在处理涉及到神职人员性虐待案件当中包庇被告而受到调查。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在美中关系日益恶化之际，曾经提出战略再保证概念的前美国副国务卿斯坦伯格说，目前美中两国仍然需要在战略上对对方作出再保证，尤其是中国对美国做出这种的保证。前美国驻华大使瑞孝健说，美中关系有自我矫正的一面，而解决美方在贸易问题上的严重关注是避免美中关系走向全面对抗的重要一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报道。
在美中贸易战进一步恶化，美国副总统彭斯日前发表措辞严厉的对华政策演讲之际，公众担心美中两国走向全面对抗，甚至进入新的冷战。在奥巴马总统任内担任过副国务卿的斯坦伯格认为，在目前的形势下，美中两国需要互相做出战略再保证。他星期三在华盛顿参加一个研讨会的间隙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以非联合的方式保护美国的利益符合美国的利益。如果美国的策略是将损害对方的利益作为保护美国的利益的唯一途径，这样这个会导致对抗。美国可能在这一场对抗中胜出，但是最终没有谁从中得益。因此这里有一个清楚表明立场的机会，即美国将自己捍卫美国自己的利益，但美国不会以损害他人合法利益的方式来这样做。这位2014年发表了《战略再保证和决心》21世纪美中关系一书的共同作者说，这个一直是战略再保证概念背后的核心内容。斯坦伯格认为，作为一个崛起的大国，中国有必要对美国做出战略再保证。斯坦伯格说，这里的挑战是这个不单止是美国向中国或者俄罗斯提供战略上的再保证，而是他们对美国提出战略再保证。更大的挑战是让中国做出这样的战略再保证，因为中国是一个崛起的大国，它的威胁性更大。所以战略再保证的目的是中国需要找到一个途径，以显示它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增长，不是要威胁美国或者是美国的盟友。斯坦伯格2009年在担任副国务卿期间，在华盛顿的一个智库发表的演讲中提出了战略再保证的概念。他当时说，战略再保证建立在一个核心或者是默许的交易，就好像美国和美国的盟友必须清楚地表明美国准备好了欢迎中国成为一个繁荣与成功的大国，而中国必须向全世界保证它的发展以及日益扩大的国际作用不会以损害别人的安全与福祉为代价。 曾经担任过克林顿总统副国家安全顾问的斯坦伯格说，强化这个交易必须是美中关系中的一个优先议题，而且战略再保证必须找到突出与加强共同利益领域的途径，同时直接解决造成不信任的来源，不管是政治、军事还是经济方面的。亦有分析认为，中国不是没有做出战略再保证，问题是美国不相信中国做出的保证。美国卡特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刘亚伟认为，中国在各种场合都反复表态中国不挑战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无意取代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刘亚伟说，问题不是中国不愿意俯首称臣，问题是美国为什么根本不信，或者跟中国是不是做老实的老二没关系，有关系的是你是一个怎样的国家。你所不知道的冰冷经济真相的作者袁浩，在中国博弈不为人知的麦洛月战场一文中说，即使中国认可美国的全球领导权，美方一定会提出具体的要求，中方必须满足这些要求，才能使美方相信中方的崛起不会挑战美方的领导地位。袁浩认为，美国很可能对中国提出三大要求，第一，放弃中国制造2025，第二，与台湾保持现状并且承诺不单方面改变现状，第三，停止在南中国海的扩张，并且放弃对九段线的主权要求。在袁浩看来，如果中方满足美方的这三个要求，就意味着中国的制造业停留在中低端，放弃能源自给和统一台湾，而这个也意味着中国放弃了未来。关于彭斯副总统日前关于中国的演讲，前美国驻华大使瑞孝俭认为，这个演讲实质上是将中国视为一个需要受到压制和制服的敌对国家。不过他似乎不认为美中双方会进入新冷战。瑞孝俭星期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认为美国不应该用核爆炸的景象来看待美中关系，意思是说，好像美国和中国处于一场超级爆炸的边缘来行事。瑞孝俭说，他认为美中双方都有理由对关系的现状感到担忧，但是瑞孝俭经常表达这样的一个看法，美中关系中有一定的自我矫正的一面，如果你在错误的方向走得太远，你会发现你自己的利益受到了损害。这位出生在中国的前美国助理国务卿说，美中关系的现状的确令人对这个关系今后的发展感到担忧。他认为双方都会做出努力，通过对话解决分歧，更有效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对话，而不是互相公开指责。至于美中在贸易问题上的争端是否会扩散到其他的领域，瑞孝俭大使认为它会间接地影响到其他的领域，因为当你在某个问题上对对方感到愤怒的时候，你会很难看到对方在其他问题上的立场的明智。在他看来，美中双方不至于将不相关的问题挂钩来作为杠杆或者是交换条件。瑞孝俭说，根据他在国际关系领域里面的经验，这种做法是极为无益的。一般来说，你要就事论事，而不是试图将它和其他的事情联系在一起。亦有例外的情况，但是在这个具体的问题上，瑞孝俭说他不认为将南中国海或者是台湾与其他问题挂钩，能够有效地解决双方之间存在的任何问题。瑞孝俭大使说，解决美方对中国在贸易问题上的严重关切，是避免美中关系走向全世界对抗的重要一步。在他看来，特朗普政府一直试图给中国施压，来认真解决那些美方认为中方只是给予了表面关注的问题。虽然他认为使用关税来对中国施压是弄巧成拙，但是他说，本来一直支持中国的美国整个工商界，现在都对中国的贸易做法感到不满，应该引起中国的重视。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星期四独家获得一段据信是从新疆一个的再教育营地那里流传出来的视频。视频看来是用手机偷拍，地点是一处用金属围栏包围的高层建筑内部。透过镜头可以看到对面的建筑和远山。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的报道。
虽然视频只有短短四秒，但是视频提供者总部设在慕尼克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发言人迪里夏提话，这个是目前唯一获得的从在教集中营内偷拍的视频。他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个是新疆阿图什的一处在教育营地。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中国留学生张文韶通过谷歌卫星追踪分析新疆境内疑似关押维吾尔人的在教育营地。他将自己的发现不断发布在网上，至今共有58处。美国之音记者经过比对发现，最近流传出的这段视频与张文韶在网上关注的第23号卫星图北纬29度38分东经75度59分的阿图什职业技能教育培训服务中心附近的景物吻合。根据张文韶的讲法，这是一处典型的营地，营地内的建筑用铁丝网包围。2013年，这里最初被设计为工业园区居民的公寓房屋，但是在2017年被改建为在教育营，3-4米的水泥高墙取代原先的金属围栏。张文韶通过卫星图像发现，新疆一些地方的在教育营仲不断扩建。西方媒体说，中国正在新疆建设自从毛泽东时代以来规模最大的一些拘禁营。另一方面，有报道称新疆当局自从9月底起开始将大批被拘者通过火车转移到内地。有目击者称，新疆各地不断有大巴车驶向乌鲁木齐，车上挂住黑色的窗帘，车内装满人，数千人被从伊犁火车站送上列车，据信有大约30万人转移到甘肃和东北等地。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发言人迪里夏提话，当地反映的信息显示，中国正在将已经曝光的在教集中营的维吾尔人和哈萨克人陆续转移，试图以此掩盖大批少数民族被强制关押的现状。这个星期，中国官方试图通过修改法律将教育转化型合法化。10月9日星期二，新疆人大常委会公布修改后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去极端化条例，允许县级以上政府设立职业培训中心，将受极端主义影响人员进行教育转化。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在华盛顿报道。
同中国不断走近的俄罗斯密切关注新疆局势的发展。俄罗斯媒体大量报道新疆在教育营议题，并且对此批评，但同时也有声音支持北京。很多评论认为中国在新疆犯下的错误甚至能够给俄罗斯带来机会。一些历史学家就认为中共尤其重视新疆，可能到现在没办法忘记斯大林和苏共当年曾经试图分离和吞并新疆。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趁克里姆林宫的俄罗斯穆斯林领袖俄罗斯穆夫提委会主席盖鲁金说，新疆并没有出现迫害穆斯林的现象。在哈萨克斯坦出席一次宗教会议时，盖鲁金10月10日星期三表示，他访问过中国，亦都到过新疆，同中国穆斯林的接触中没有听说穆斯林兄弟在那里受到歧视。这个是带有官方背景的俄罗斯宗教人士首次评论新疆局势。俄罗斯穆斯林根据地域不同有很多的领袖。盖鲁金出生在喀山，主要代表达旦人穆斯林，前苏联同今日的普京政权牢牢控制宗教领袖。有官方背景的俄罗斯宗教界人士访问中国时，他们接触互动的都是宗教官方宗教人士。盖鲁金是屈指可数在新疆局势问题上支持北京的人士，除了他以外，仅有俄罗斯共产党机关报《真理报》今年4月发表文章，批评美国和西方利用新疆局势施压中国。其他俄罗斯媒体都报道了新疆针对穆斯林所设立的在教育营，多数报道基调负面，持批评态度。官方同亲克里姆林宫媒体通常翻译和转发西方媒体的相关报道，以及世界各地维吾尔人的反应和抗议活动。相对较独立的一些俄罗斯自由派媒体则激烈批评新疆在教育营。网络报纸《共和国》说，新疆的在教育营就如同苏联的古拉格集中营。《商人日报》引述自己消息来源的描述说，在教育营灌输公众谦卑和服从，与监狱的不同是，在教育营中 公众遭受折磨的是不确定感，公众不知道在那里将逗留几长的时间。主要大报申报说，新疆在教育营规模之大使人震惊，很多哈萨克人亦都受到波及。报道说，哈萨克斯坦外交部今年二月曾经向中国发出外交召令，关注新疆的哈萨克人被拘禁，两国外交官亦都接触讨论，但形势没有好转。这家报纸引述一位著名俄罗斯中国问题专家的话表示，新疆划入中国版图好迟，那里的维吾尔人并没有经过汉化过程，维吾尔人融入中国不单止很难，还公开推崇反特厥主义。由俄罗斯著名女媒体人季姆琴科创办的网络媒体敏道泽上个月派遣记者秘密进入新疆采访，后来发回长篇调查报道说，利用高科技，中国在新疆建立了未来型的警察国家。中国问题学者祖贤科为莫斯科卡内基金会撰写的介绍新疆局势的文章说，一位非常有影响的哈萨克族伊马木在新疆香吉的一间监狱中去年六月不明不白的死去，这一件事件在当地引起巨大的震动。祖贤科认为，中国的很多成功使俄罗斯羡慕，亦都值得俄罗斯学习，但俄罗斯亦都同样应该关注中国的错误和失败。俄罗斯更加不应该以老大哥和三民主义的方式来对待前苏联地区的其他民族。他认为北京在新疆推行的政策越严酷，对比之下反而却能够反映出俄罗斯的吸引力。在处理新疆问题时，中国亦都试图参照俄罗斯解决车臣问题的经验，两国近几年来在这个领域有很多互动交流。车臣安全机构领导人还率团两年前访问过新疆。人权活动人士切尔卡索夫说，车臣经验表明高压政策解决不到问题。他说，
оно не все уничтожено, оно по большей части не уничтожено, а переехало в Сирию。
切尔卡索夫说，车臣武装人员大部分都没有被消灭，他们其实都跑到了叙利亚，能够有数千北高加索的武装人员去了叙利亚。历史等很多的因素使俄罗斯至今以复杂的心情关注新疆局势。著名汉学家格里博拉斯说，由于一直视中国为威胁，沙皇俄国就有肢解中国的计划。当时的沙俄政府非常重视新疆问题。历史学家穆列钦说，在中国抗日战争期间，新疆是苏联向中国提供援助的主要通道，苏联还在新疆训练中国军人，苏联当年在新疆影响巨大，在中国情报网络中的很大一部分都集中在新疆。1944年东土耳其斯坦在新疆成立后，在当时二战尚未结束，苏军需要各种补给的情况下，苏联仍然向东土耳其斯坦提供了大量武器装备和给养。当时负责处理新疆事务的苏联秘密警察首脑贝利亚向斯大林报告，认为东土耳其斯坦至少能够成为苏联的友好国家，或者是未来加入苏联。抗战结束后，随着国民党中央政府非常重视新疆问题，斯大林为了不破坏和中国的盟友关系，1945年下令贝利亚放弃新疆。穆列钦说，由于新疆拥有石油、油矿和其他重要的矿产资源，再加上当地主要居民是信奉伊斯兰教的维吾尔人、哈萨克人和吉尔吉斯人，苏共领袖斯大林当年就曾经警告毛泽东和中共远离新疆，不要管新疆的事情。穆列钦说，毛泽东访问苏联，双方在1950年2月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但很少有人知道条约之中有秘密条款，包括由苏联完全控制新疆的经济活动。而在中苏交恶后，苏联曾经在新疆大量发放签证，到1962年时，数万新疆居民跨境进入了苏联。穆列钦认为，所有这些历史都使中国人难以忘记和感受羞辱，这个可能是中国今日非常重视新疆问题的主要原因。穆列钦认为，俄罗斯现在窒到中国成功，但是很少有人看到中国面临很多难以解决的问题，新疆就是其中之一。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
在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三发表双十节演说，呼吁中国做负责任大国，在区域和全球扮演良性角色而不是冲突的来源之后，最近才被特朗普总统誉为权威中国通，并且被彭斯副总统上个星期在有关中国政策问题的讲话当中一再提及的美国学者白邦瑞说，他赞同蔡英文的讲法，亦都认为中国应该邀请蔡英文到北京访问，这样是将会对世界和平作出贡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著有《百年马拉松：中国取代美国称霸全球的秘密战略》一书的白邦瑞博士，是美国哈德逊研究所中国战略中心主任。星期三晚间，台湾驻美代表处在华盛顿的双将园举行双十庆祝酒会，白邦瑞在酒会中对在场华文媒体做出上述表示。蔡英文总统在双十演说中提到，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对台湾单方面的民工武吓以及外交打压，不单止伤害两岸关系，更严重挑战台海和平稳定的现状，还表示中国试图挑战区域现状的作为已经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在回答美国之音关于他对蔡英文总统双十演说有什么评价的提问时，白邦瑞说他个人很喜欢蔡英文，所以他讲的所有话他都同意。在英文答复后，白邦瑞马上又跟着用中文讲，他的讲话我一切都喜欢。在跟住落嚟整段中文对答中，对于记者问佢无论蔡英文讲乜嘢，佢系咪都喜欢，佢嘅答复系系冇错。不过当记者提到北京并唔喜欢蔡英文嘅讲话，白邦瑞表示佢喺北京有好多朋友，但系佢哋唔够了解蔡英文。他说他觉得中共最好请蔡英文到北京访问，连战不代表什么，他是一个老人，蔡英文到北京恐怕对世界和平会有很巨大的贡献。面对华文媒体的继续追问，白邦瑞不愿意再回答，反而要记者去看他写的书《百年马拉松》，并且说最好多买两本，为什么？因为圣诞节就来到了。在蔡英文的双十演说后，中国国台办批评蔡英文有关台海两岸关系的讲法充斥着两国论的分裂谬论和针对大陆的对抗思维，并称任何挟洋自重、升高对立以及破坏两岸关系、改变台湾地位的图谋和行径都不可能得逞。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股市星期四继续暴跌，不过跌幅细过星期三。道琼斯指数继星期三下跌超过3%之后，星期四又大跌2.13%。纳斯达克指数在星期三下跌4.1%之后，星期四又滑落1.25%。标准普尔指数的跌幅是2.06%。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乔盏的报道。
星期三美国股市出现大幅的震荡，道琼斯指数暴跌将近832点。有统计话，这些是史上第三大严重的指数下跌，这次下跌亦都令到道指一个月以来首次下降至26,000点之下。此外，纳斯达克指数星期三亦都创下了自从2016年6月以来最严重的跌幅，标准普尔指数亦都出现连续下跌的趋势。美国进口银行高级经济师张万利博士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星期三股市震荡出于多种的原因的。张万利说，原因主要有好几个，第一个就是大众对贸易战的影响的恐惧，还有贸易战对经济的影响，对企业收益的影响，企业收益就直接影响到股市，这方面他觉得大家还是比较担忧。另外一个就是利率的问题，利率的问题一直在这里提，还有一个就是收益，就是美国的债券收益线上升的趋势，现时好像大家有一个规避风险的心理，所以那日跌的是非常厉害。张万利又认为目前很难判断股市是否正是恢复，他又说整个经济的因素是存在的，就是贸易战的威胁和利率不断上涨的威胁，他觉得目前为止大家心里面非常之不稳定，要躲避风险的心理是很强大的。他又认为一些影响股市表现的因素并没有消失，股市仍然存在下滑的可能。张万利又提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没多久之前曾经发布有关全球经济的报告，其中提到了贸易战的威胁以及提高美国利率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并且下调了美国和中国明年的经济增长的预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乔盏华盛顿的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 前国际刑警主席孟宏伟出事，人权组织为他呼吁正当权利。两韩将会举行高层会谈，落实平壤联合宣言。澳大利亚派遣军舰到东中国海，加强对北韩制裁措施。下面新闻的详细内容。
也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总部位于纽约的国际组织人权观察说，目前正在中国接受调查的前国际刑警主席孟宏伟可能受到留置处分，这个意味着他将会被断绝外部联系，不能够会见律师或者是家属，期间是长达六个月时间。中国当局在上个周末发出简短的信息，说孟宏伟涉嫌收受贿赂而接受调查，但是并未有透露他所在的地点。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李查森星期四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社评，表示中国强行关押前国际刑警组织主席孟宏伟的行为，明确地显示了习近平对法律的深深蔑视。外界对于孟宏伟可能受到的留置处分了解有限，这个制度的前身就是双规，他的名称以及是执行机关国家监察委都是在今年三月刚刚成立。国家监察委整合了原本授权其他机关的反贪权力，有权调查所有行使公权力的人员。南韩统一部表示，北韩和南韩将会在下个星期一在朝鲜半岛南北分界线的板门店举行高层会议，商讨最近两韩峰会的后续行动。南韩统一部发言人表示，南北两方将会讨论南韩总统文在寅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九月会面签署的平壤联合宣言的实施。在文在寅和金正恩九月的第三次峰会上面，两人是同意恢复经济合作，恢复铁路以及是公路的连接，联合工业园区重新开工，以及是恢复前往北韩金刚山的旅游。美国担心朝鲜半岛南北关系的日益升温会影响有关北韩废除核武器以及是导弹项目的谈判。澳大利亚在10月12号表示，要派遣一艘导弹护卫舰到东中国海，加强国际社会制裁北韩的努力。澳大利亚将会同日本、美国以及南韩协调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鼓励美国盟国在北韩实现去核化前保持制裁的行动。中国和日本在星期五都宣布，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将会在10月25号到10月27号对中国进行正式的访问，这个将会是自首相前首相野田佳彦在2011年12月访华以来，日本首相时隔7年正式访华。在中日两国和美国的贸易争端迟迟得不到解决的情况之下，有迹象显示两国都希望加强彼此之间的经贸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抵消来自美国的贸易压力。中国外交部在星期五表示，坚决反对马来西亚不理会中国遣返的要求，释放11名新疆维吾尔人，并且允许他们前往土耳其的决定。中国外交部在一份发给路透社的传真当中表示，这些维族人都是中国公民，坚决反对将他们送往第三国。之前有报道表示，这11名维吾尔族穆斯林的律师星期四证实，马来西亚的检察官倾听了呼吁，基于人道主义理由释放了他们，他们星期二已经是乘飞机是抵达土耳其。马来西亚当局先前拘留了这些去年11月打穿了泰国监狱墙壁，然后是出逃到马来西亚的11名维族人，指控他们非法入境。美国和墨西哥以及加拿大上个星期宣布达成贸易协定，其中包括一项试图阻止成员国和非市场化国家达成自贸协定的所谓独院条款。由于这项条款，加拿大目前正面临着来自中国的压力。中国外交部星期四发布消息说，外长王毅和加拿大外长弗里兰就美墨加贸易协定通话，希望加拿大方面以实际的行动和中方一起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推进中加自贸区建设进程。中国商务部亦都同一日表示，美墨加贸易协定不应该限制其他成员对外关系的能力，不应该是排他主义。一些中美洲国家的领导人向美国解释，该个地区需要来自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投资。之前美国领导人指责北京以债务外交的手段破坏这些国家和台湾的传统亲密关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四接待了洪都拉斯、危地马拉、萨尔瓦多的领导人以及墨西哥外长的到访，就中美洲的繁荣和安全问题举行会谈。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萨尔瓦多副总统奥提兹试图解释他的国家为何会在今年8月与台湾断交和中国建交。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呢节时事经纬环节。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三在台北发表的双十节演说当中，不单止批评中国对台湾的打压挑战台海现状，亦都指明中国意图挑战区域现状的作为已经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他呼吁中国不要成为冲突的来源。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对于蔡英文的讲话，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建华，蔡英文试图以正面但保留的语调为两岸关系留住门，但他亦同时表明台湾会坚守自己的原则。莫建是在台湾驻美代表处星期三晚间在双象园举行的双十酒会中接受华文媒体采访时做出上述表示。媒体问莫建他怎样看待北京批评蔡英文总统对两岸关系的讲法是充满敌意的挑衅言论。莫建表示他不评论北京的反应，不过他认为美国一向呼吁两岸展开对话。莫建认为蔡英文总统亦都喺度试图咁样做，但美国至今并冇睇到北京方面有乜嘢反应。莫建话：佢谂你哋总系听到佢哋呼吁有一个建设性、具有创造性同灵活性嘅做法。美国希望睇到双方对话。莫建的确认为蔡总统正在试图咁样做，不过莫建冇睇到另外一方有乜嘢反应，佢仲未有睇到嗰一种创造性同灵活性。那个是大家都想要看到的。今年六月访问过台湾并接受蔡英文总统颁赠大受警星勋章的美国国会众议院台湾连线共同主席密西西比州联邦众议员哈柏亦都出席了酒会。他在受访时表示没人喜欢被霸凌，他欣赏蔡英文的做法以及台湾展现的人性。哈柏说他和蔡总统见过面，知道他内心的想法。台湾是一个自由民主的民族，没人喜欢看到共产党中国一直以来的霸凌，那个在今日世界上没有存在的空间，所以他们欣赏蔡英文的坚强和人性以及他正在做的事。美国的心当然会与台湾同在。台湾驻美代表高石泰在酒会中发表讲话，感谢美国对台湾的支持。他说明年是美国的台湾关系法实施40周年，通过这一部法律以及美国对台湾的六项保证，以及没多久之前美国在台协会台北现代化新馆的落成启用，美国提供台湾足够的安全与信心，拥抱民主、自由市场经济、公平透明的贸易行为、法治、尊重人权以及蓬勃的公民社会，而所有这些都是他们两个国家和人民最珍视的核心价值。今年参加双象园双十酒会的宾客超过1500人，除了莫建和众议员哈柏外，还有德州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强森、前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薄瑞光以及华盛顿地区学术界及侨界人士。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中国日前开放台湾居民申领居住证，台湾学者认为此举将会造成台湾的国家安全和人民安全的双重风险。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域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智库咨询委员董立文表示，台湾人民如果申领中国居住证，将造成台湾的国家安全以及人民安全的双重风险。他说
这个中共向台湾人民发放居住证的目的就是试图模糊两岸之间有关身份户籍。
董立文说，中共向台湾人民发放居住证的目的就是试图模糊两岸之间有关身份、户籍还有国籍之间的界限。董立文还说，台湾人民的身份越来越趋近中国人民的身份，就可能被中国政府高度控制以及严格管制，并被纳入社会信用评分表的系统当中。台湾陆委会与政治大学法学院10月12号星期五共同举办一项名为中国大陆发布实施港澳台居住证申领发放办法对台湾的冲击与影响座谈会，并邀请专家学者发表睇法。与会的东吴大学法律系教授程明修表示，中国对台工作很明显已经从政治工作进入法律工作，台湾民众申领的居住证具有公民身份的号码，同中国公民身份 证的相似度非常高。中国官方从9月1号开始实施港澳台居民居住证申请发放办法，只要台湾民众在中国居住半年以上，具有合法就业、合法住所、连续就读等条件之一，就可以申请。至于拥有居住证之后，将可以享有三项权利、六项基本公共服务以及九项便利，包括参加社会保险、乘坐交通运输工具、办理银行保险、证券同期货等金融业务、申领机动车驾驶证等。根据中国官方指出，申领中国居住证的台湾民众已经有22,000人。台湾陆委会的统计显示，目前长期在中国居住的台湾民众大约是40万人。台湾师范大学政治研究所教授范世平表示，事实上台湾民众申领中国居住证的比例并不高，否则国台办一定会不断地公布最新的增加人数。他说，
如果说这个数字是每个礼拜翻新，每个礼拜攀升啊，像坐火箭一样的往上飙，那我相信就可见就是台湾人民在打。
范世平说，如果这个数字每个礼拜翻新，每个礼拜攀升，就好像火箭一样的往上升，可见台湾民众在大陆是向往祖国，这个是非常好的宣传。范世平还指出，在中国控制之下，多数台湾民众仍然不愿意申领居住证，最主要的就是内心自由判断以及对于中国政权的恐惧。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主委陈明通日前在立法院表示，领取中国居住证的台湾人士未来在台湾的参政权将受到限制。陈明通还说，宽容看待台湾人因为生活便利的原因领取中国居住证，不过他们还是必须向台湾政府进行申报，否则将受到处罚。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官方控制的俄罗斯主要媒体最近是刊登文章分析中国如何使用从俄罗斯购买的苏-35 战机和 S-400 防空导弹。文章认为，这两种武器将会被用来保护中国主要用来攻击美国航空母舰的东风-21D 反舰弹道导弹。分析还认为，中国未来还会继续从俄罗斯采购武器。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受克里姆林宫控制的俄罗斯主要大报消息部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说，中国军工科技在最近30年里面取得很大成功，但是在一些领域仍然存在不足，比如在远程防空导弹和重型歼击机领域，中国仍然落后俄罗斯和美国。这一篇由军事历史学家波尔坚科夫所撰写的文章说，南中国海和台湾海峡成为未来中美两国爆发潜在军事冲突的地区，为了应对美国海军航母威胁，中国成功开发出世界上第一款主要用来攻击美国航母和大型水面舰艇的反弹道导弹东风-21D。这种可移动式的反舰弹道导弹目前成为中国岸防力量的主力，但是东风-21D 的一个短板是很难应对巡航导弹和无人飞机的攻击，而美军从1991年起就积累对付移动式导弹发射系统的经验。对中国来讲，一个性命攸关的问题是为东风-21D 组建可靠的防御系统来应对空中打击。文章说，中国在沿海地区成功组建了由远程预警雷达系统、重型远程歼击机和远程防空导弹系统所构成的防空防御体系，但是中国在开发重型远程歼击机和远程防空导弹系统方面遇到问题，进展不顺利，这个成为中国从俄罗斯采购 S-400 防空导弹和苏-35战机的主要原因。文章说， S-400 防空导弹的最大优势是能够非常容易的很快部署和发射，对于 S-400 系统具有非常好的移动性特点，这个使 S-400 系统能够为准备发射的东风-21D 反舰导弹轻而易举的提供有效保护。 S-400 系统既可以拦截飞机，亦能够拦截弹道导弹，而且 S-400 防空导弹亦处在不断更新和完善之中。 S-400 系统中最新式导弹的最远射程能够达到400公里，同样能够拦截60公里远的弹道导弹目标。文章说，中国过去从俄罗斯采购了 S-300 防空导弹系统，又采购了 S-400， 毫无疑问中国还将会采购 S-500 防空 导弹等俄罗斯武器，而且为了避开美国制裁，双方亦可能会使用两国本国货币结算。文章仲认为，由于不满中国从俄罗斯购买先进武器，美国最近对中国军方实施制裁，俄罗斯一直试图通过军售引发中美军事对抗。消息部的这篇文章再次验证了很多军事和政治评论人士过去的分析，那个就是俄罗斯通过向中国出售武器亦想达到其他目的，包括将中国的注意力转移到对抗美国上。当中国集中力量对付美国时，俄罗斯可以感到来自中国的威胁，尤其在远东地区能够减轻。耐人寻味的是，俄罗斯继续积极向中国展示攻击美国航母的其他武器和科技。中国海军代表团几个月前访问俄罗斯北方舰队时，俄罗斯军方首次给中国海军领导人参观了一艘核动力潜艇。苏联当时设计这种级别的潜艇时，专门用来考虑攻击美国航母。俄罗斯非常重视中国如何和怎样使用从俄罗斯采购的武器装备，并密切关注这些武器装备部署在哪里。中国军队的苏35战机伴随轰 6K 等战机今年春季环绕台湾岛飞行，以及在南中国海地区巡逻后，俄罗斯一些主要军事媒体立刻转发大量图片对此报道分析。 S-400 防空导弹和苏35战机是最近几年中俄之间最大的两笔军火交易，同时亦深受外界关注。俄罗斯从今年起开始向中国交货 S-400 防空导弹，在中国采购的24架苏35战机中，目前已经有14架到货，并全部被部署在离台湾和南中国海不远的广东湛江地区。苏35战机已经在叙利亚战场投入实战。很多俄罗斯军事评论人士说，中国采购苏35可能考虑到这种战机能够被立刻部署和投入实战。他们认为，虽然中国媒体上有很多称赞中国自己研制的歼20战机的言论，但是这个可能和中国试图为歼20打广告有关。歼20虽然被报道已经投入服役，但是中国军方可能仍然对这种战机没有十足把握。军事评论人士德罗兹科坚说，歼20很可能仿制于俄罗斯的米格战机。他说，德罗兹坚科说，歼20确实非常似俄罗斯，准确来讲是苏联研制的米格 1.44 战机。米格 1.44 曾经同俄罗斯后来开发的 T50 也就是苏57第五代战机相竞争，但是后来败北落选，被打入冷宫。米格 1.44 目前停在莫斯科郊外茹科夫斯基飞机试验基地的仓库中。德罗兹坚科说，中国仍然无法摆脱在尖端武器领域对俄罗斯的依赖，两国的军事技术合作将持续下去。中国歼20战机的一个关键弱点是配备了旧式的俄罗斯发动机。俄罗斯军事评论人士说，只有当中国能够开发出成熟和可靠的战机引擎后，中国的国产战机才能够讲得上是真正具有战力。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前美国纽约市市长彭博右翼马克尔·布隆伯格星期三重新加入民主党，凸显出他有兴趣在2020年竞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下面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在宣布这个消息之际，这位媒体界的亿万富翁已经成为2018年中期选举之中民主党的顶级金主，承诺向民主党捐款近$1亿。这位76岁的彭博社创始人在 Instagram 上面宣布了这个消息，他对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及他的共和党盟友进行了间接的抨击，说他们对美国民主构成了威胁。彭博写着说，在美国历史的关键时刻，两党中的一党长期作为堡垒对抗那些威胁美国宪法的人。两年前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面，他警告过这些威胁，而今日他重新注册成为民主党人。他一生之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民主党人，因为美国需要民主党人来到提供美国这个国家迫切需要的制衡。彭博在2001年前一直是民主党人，后来他改变了党派，以共和党候选人的身份竞选纽约市长。他后来赢得了竞选，在2014年前一直担任美国最大城市的市长，深受民众欢迎。在担任纽约市长期间， 彭博曾经在2004年和2008年两次有意竞选总统。2016年他曾经考虑过作为一名独立总统候选人参选，但他认为在美国的体制当中，一位独立候选人要想当选太难了。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前众议院议员、民主党国会竞选委员会主席马丁·费罗斯特对美国之音说，如果彭博真是参选，以民主党人的身份参选，他将会是一个令人生畏的候选人。这些并不意味着他会自动获得提名，如果他赢得提名，他将会是一位强而有力的大选候选人。其他可能角逐2020年总统大选的民主党候选人包括美国前副总统拜登、马萨诸塞州参议员沃伦、新泽西州参议员布克、加州参议员哈里斯和自称是社会主义民主党人的佛蒙特州的参议员桑德斯。在彭博在社会问题上面态度温和，支持堕胎权、同性婚姻和更严格的枪支法。他的非营利组织每个城市支持枪支安全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和美国独立政治行动委员会在当前的选举周期花费了数百万美元支持民主党候选人，并且反对倡导枪支权利的共和党人参选。近年来以两党中立称著的彭博既支持民主党亦都支持共和党，在今年6月他宣布将在11月的选举之中支持民主党，并且指责共和党在制定两党解决方案方面做得太少。为此这位前市长宣布他将会向民主党提供创纪录的$8,000,000以帮助取代目前作为多数党的共和党。在这个之前他上个星期又向参议院民主党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作出捐款$2,000,000的承诺。无党派组织响应性政治中心的研究主管沙拉布赖纳表示，彭博的捐款令到他即使不是这个周期中的捐款最多的人，亦都接近成为捐款最多的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都受到压力，要求他们迫使沙特阿拉伯解释沙特知名记者贾马尔·卡舒吉失踪一事。卡舒吉在10月2号进入沙特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之后失踪，土耳其调查人员的结论认为卡舒吉已经死亡。沙特政府涉嫌因为卡舒吉批评皇室而将他绑架或者杀害，但沙特官员就否认卷入失踪的事件。活动人士星期三聚集在沙特阿拉伯驻华盛顿大使馆外，要求沙特就卡舒吉失踪提供真相。示威者仲说很可能是沙特阿拉伯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下令杀害他的。特朗普总统星期三说他曾经同沙特的人是谈论过所谓的这个很差的局面。
Well, I have to find out who did it, but people saw him go in, but they didn't see him come out, as they understand it, and we're going to take a very serious look at it.
特朗普总统说他必须要找出是哪个做的。据他所知有人看到他进去，但是没有看到他出来。美国会非常认真地审议这件事，是一件很可怕的事。美国国会两党议员都说，如果沙特人对卡舒吉的失踪是负有责任，那特朗普政府就必须要采取行动。
This hangs over the relationship like a very heavy cloud, and I've been very.
共和党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说，这个就好像一块阴云笼罩住两国关系。他一直非常支持沙特阿拉伯，他们在分享情报方面一直是很好的盟友，大家的共同敌人都是伊朗和激进的逊尼派。民主党参议员克里斯·麦菲说，如果沙特阿拉伯逮捕一名在美国居住的人，有使他进入领事馆并且杀死他，那美国现在应该重新考虑和沙特阿拉伯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关系。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亦都受到支持者和反对者的压力。
I don't think the Saudis understand. This isn't Kuwait. This isn't Jordan. This isn't the UAE where they pull this kind of stunt.
土耳其记者波尔佐达拉奇说，他认为沙特人不明白这里不是科威特，也不是约旦和阿联酋，他们能够在那里玩弄惊险的手法。土耳其是一个具有自己历史的国家，不想被外国人在这里做这些的事。据土耳其媒体报道，上个星期有15名沙特的特工入境土耳其，是他们杀害并且肢解卡舒吉。这种行为被视为对埃尔多安政权的挑战。 但呢个亦都可能令到特朗普感到尴尬。美国民主党议员格里康洛利接受咗美国之音土耳其语组嘅采访。格里康洛利话，特朗普总统首次出访嘅时候，沙特阿拉伯为佢举行咗盛大仪式同埋活动，佢几乎好天真咁接受咗沙特嘅制度同埋沙特领导人。佢相信佢可能会喺不知不觉之中就令到沙特王储认为呢一种关系唔会对沙特嘅行为追究责任。沙特记者卡舒吉去年以嚟一直住喺美国，为华盛顿邮报撰写专栏评论。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喺华盛顿报道。而大风暴麦克尔星期四在美国东南部几个州引发强风和大雨，之前在佛罗里达州狭长地带部分地区作为强台风造成灾害。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州长里克斯科特承诺，他的政府将会提供强有力的救济工作。在那个之前的一日，当时的飓风麦克尔被了狭长地带造成毁灭性的破坏。麦克尔是该地区有史以来最强大的风暴，亦都是有史以来袭击美国大陆的第三强风暴。斯科特说，他们将会在未来几日积极寻求恢复和应对措施，并且将会竭尽全力帮助那些已经受到这场灾难性风暴影响的社区。他还呼吁飓风袭击社区的人留在家里面，为紧急人员提供工作的空间。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局长威廉姆·布洛克朗星期四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上面说，搜索和救援是他们该日上午非常关注的部分。他说，佛罗里达州的墨西哥海滩被巨浪摧毁了，正是努力令到团队进入以评估损害。朗又说，另外一个优先事项是恢复佛罗里达州、阿拉巴马州、乔治亚州和南卡罗来纳州近80万户家庭和企业的电力供应。星期四上午，国家飓风中心将麦克尔降级为热带风暴，说它的最大风速已经降至飓风之下。虽然风力减少，但是雨水对包括美国东海岸已经被最近的飓风所浸透的地区的威胁依然存在。气象预报称，大雨仍然可能对南北卡罗来纳州和维吉尼亚州的部分地区造成威胁生命的洪水泛滥。星期四下午，风暴正是接近北卡罗来纳州的格林斯伯罗，它的热带阵风和强降雨猛击了南卡罗来纳州的大部分地区和北卡罗来纳州的一部分。这些州的部分地区仍然是从最近的飓风佛罗伦萨当中恢复。北卡罗来纳州州长罗伊·库珀说，虽然麦克尔并没有好像佛罗伦萨那样具有破坏性，但是麦克尔雪上加霜。预计麦克尔将会继续在东北方向移动，他的中心在星期四继续穿越北卡罗来纳州中部和东部，然后在星期四晚横扫维吉尼亚州东南部。包括南卡罗来纳州北部的这些州可能会有10-18厘米的降雨。大风暴在星期四晚进入西大西洋。据报道，至少有6人死于暴风雨。麦克尔在佛罗里达州的狭长地带登陆，最大持续风速是每个小时249公里。朗又说，那里是飓风的登陆点。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韦恩利的报道。
好了，听过有关的报道之后，就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夜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加强对向中国出口民用核能技术的管制。五眼联盟为应对中国扩张，加强与德国和日本的情报交流。美国财长忧虑人民币贬值，说未来谈判需要包括货币的问题。在11:22的热线电话时间里面，我们会接听你的电话的。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400-1200-051，而我们也准备好2019年的挂历，主题是美国公路风景。欢迎大家是打电话来或者写电子邮件来索取。听我们继续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